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求你来拯救我们的世界，保守我们的平安，也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认罪悔改，亲近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主里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从主来的声音，不是从人来的声音。求神高抹我的口，使我所出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这个有个新闻啊，不让男人上女厕所，在美国的休斯顿，最高罚款可以是$5000。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公共场合，你有一个公厕或者公共场合，你是有这个男女更衣室或浴室的话，啊，那如果你阻止这些跨性别者，或是他是男人，但是他想上女厕所，他性别认同是女，你阻止他进去，你就要被罚，就是最多$5000。那这个法令呢？你听得怎么样？男人摇头，女人吓死，对不对？你去上厕所，旁边有一个男的随时会冲进来哦，就在你的旁边哦，跟你一起上厕所，你的感觉怎么样？美国呢，就这个休斯顿的市长通和他的那些阁员吧，就通过了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是说在2014年5月通过的。就是主要要保障各种族裔，就是各个民族的人，不因15项生理或社会背景受到不平等的歧视。譬如说生理的性别、性别的认同、种族、肤色、身体残疾、年龄等等，听起来很好。但呢，当法律开始延伸到更广的时候，开始更多的让试着想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他想要的选择的时候，于是这个情况就产生了，就你可以自由选择要使用男厕或女厕。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呢，感谢神呢，后来受到这个反对人士的抗争。怎么抗争呢？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 No man in woman's toilet. No man in woman's toilet.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抗争。我没有办法想象在几十年前，或是甚至几年，甚至二十年前，你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需要做这种抗争。 No man in woman's toilet， 没有男人可以在女人厕所里，你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去年通过了，然后今年他们就有这种声浪，就做这个游行反对，然后最后举行整个室内的公投感谢神，最后结果是 61% 的选民赞成废除这个条约，这个就是平权法规只有 39% 支持那个法令。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已经乱了，真的是乱了。像这种事情你想都不用想的，在过去竟然能够拿出来，竟然还能够通过，竟然还需要再去公投才能把它废止。或许你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为什么在这么多这些道德这种已经败坏的当中，上帝在哪里？这些去示威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他们很满意，市长当然不满意啦，但这些结果他们很满意，因为他说我要保护我的祖母，我要保护我的太太，我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要在上厕所的时候有男人冲进来。弟兄姐妹，真的世界很乱。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诗篇的第一篇，我们读到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呢是蒙福的，一种是灭亡的。而你在世上的决定就直接影响到有永生。你是否对神话语有喜爱，有昼夜思想？如果有，你就是蒙福的，是能按时候结果子的树，是不枯干的叶子。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呢，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个人和神的关系。但到了诗篇的第二篇，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是一个集体跟神的关系。你会发现呢，这里所有的代名词哈都是用复数的。在第一章的第1-2节那边，你会看到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次都在讲单数的，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诗人说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但在这边用的词，第二篇用的词都是复数的，列国、 万民、君王、臣宰，这些都是复数的，代表是集体的。也就是说，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要图谋虚妄，要来算计耶和华、对抗耶和华，而是全面性的，这个世界全面性的，有许多的国家，有许多的民族，有许多的君王，还有他们的这种臣宰，也就是掌权者和他的内阁，或者是那些就是立法议员等等，这些人要来一同算计对抗耶和华，对抗他的受膏者。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一节当中的图谋这个字和诗篇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昼夜思想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个人的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为变为有福，可以个人的和神建立一个更美的关系，同样你的思想可以一起的来图谋虚妄，来对抗神，针对神。默想本身呢是一个中性的词，重点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想，重点是你的心是什么样，你的心怎么去想就造成什么结果。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喜爱他的律法，你就是有福的。你昼夜思想的、图谋的，如果是同样是想，但图谋的却是面对神去算计对抗神的时候，到最后你的结局就是灭亡。上周三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就是四天前，有14个人丧生，21个人受伤。枪手是一对夫妻，太太呢是用婚姻关系来申请签证的，他们和一般的美国夫妇一样在美国工作，但在这个枪击发生之前，有报道指出这个太太呢曾经和伊斯兰国宣告，就是在网站上和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等等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然后伊斯兰国呢好像昨天还前天就发表了消息说这对夫妻是他们支持者。但这个还不是，这个已经在美国本土又在发生了，所以有些人就在担心会不会911的事件又在产生。但我觉得在后面还有一些值得思量的地方，就是他们哪来那么多的枪械的。后来警方就发现他们的家呢本身就是一个军火库，在他家发现了2500发来福枪子弹、2000发手枪子弹、12个自制炸弹，然后在他们作案的车上发现有1400发来福子弹、200发手枪子弹。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弹药除了在车上之外，在家里还有很多，他们可能计划有更多的袭击。那个在南加州那个只是一次，不是一次性的，他们可能还继续的计划。最让人吃惊的是，政府当局呢，有就是专门管弹药的那些当局呢，说这些弹药的来源都是合法的，因为美国是可以合法拥有枪械的国家。这还不是唯一的事情，在10月底在南加州警方逮捕了一个男子，这位男子大概51岁吧，他收集了5000支枪，在他的家里，在他的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在一个就是像船舱船就是船的货柜，他有一个货柜，他货柜里面摆的都是枪，这也都是他的枪。警察数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数，数到手酸脚软的。那有的时候你就在思考，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澳洲以前也是可以持枪的，大概在20年前吧才废止。可是呢，你会发现美国的枪支法呢，它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好人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所以好人有枪就可以不去就是保护自己，免得受到那些坏人的侵袭。但他却忽略了人的罪性。就算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都有可能一失足和成千古恨，何况是那些处心积虑就要来杀害来就是散播恐惧的这些人。所以你会发现，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是自食其果，否则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么多的枪械的啊，就算黑市上走私还什么不太可能那么多，但是因为他本来就公开化，所以这个男子呢，这5000多，有人说是7000了，但我想应该是5000多支的手这个枪械呢， 有一些是合法的，但有一些是非法来的。可是一旦你合法化，非法的东西自然就会多。美国，我觉得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立国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他们许多的大学站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基督教创办的。但当人类过度追求自由，当这些人们在美国的这些人们过度追求自由的时候，而不愿意让神的话来规范的时候，就成了放纵，就成了自食其果，自取灭亡。我们看到第二章诗篇的第二篇，我们之前就看到了，这里讲的真的是有点像现在正在发生的我们要挣脱他们的锁链，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也就是说，神的话本来是用来喜爱的，是用来昼夜思想，让人有福的，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人想要挣脱神律法的捆绑，认为神的律法是一种捆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当你认为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一种捆绑的时候，有可能你就是过度自由了，你不愿意让神的话来约束你的良心。但看到这些枪支，看到这些伊斯兰国，有时候你真的是很让人受不了。譬如说最近又有一个影片，是真的是让人没办法接受伊斯兰国让十岁的小孩，好几个十岁的男童，在捉迷藏的时候去找那些就是他们俘虏的犯人，然后把他枪杀，甚至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把他砍头，把那个人给砍头杀了，用捉迷藏的方式。我们这个世界齁真的是很乱，但是伊斯兰国呢还是比较零星的事件。我认为呢，在这个现代的时代，还有一个更最大的对抗，就是对神的对抗，是道德的败坏。我们可以看见世界各国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过去，或许是个别的国家对同性婚姻保持着某种开放的态度，或是个人，或者某些人，不多。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的领导阶级都赞成同性的婚姻。那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就不常去教会。那当然有一个小道消息指出，就是白宫里面有一个专门记载历史的人，那个人说这个奥巴马五年只去了18次白宫的教堂，白宫里面有个教堂，五年只去18次。他说至少乔治布希去了八年去了120次。但这个数据可能不代表什么，只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奥巴马本身不是一个常常想去教会的人，但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对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呢，他把他和种族歧视相提并论。他在7月24号去肯雅演讲的时候就说，任何国家都不能歧视不同性别倾向的人，不能因为他爱那些东西你就惩罚他。他的重点就是整个他讲的重点就是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可以享有的自由。换句话说，对他而言，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人的自由比神的律法要重要，人的自由比神的律法、神的话要来得重要。那感谢神，肯雅总统的回应是，那肯雅的风土人情和美国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他并没有因为美国带了一大笔钱去肯雅，然后就降低他的道德标准。事实上呢，许多非洲国家已经成为基督徒国家。非洲有54个国家，其中36个国家呢禁止同性恋。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因为部分的国家他以最重的死刑来惩罚同性恋。我认为同性恋者值得同情，但我们并不应该如此，所以赞成同性恋的行为。从这张图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已经有21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你会发现有些不是很清楚齁，可以帮我把灯关一下吗？那个师母拜托把这个灯上面这个灯关一下，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好，谢谢。哎，不对，是左边中间那个灯。左边中间。对了，好，还是不是很清楚，没关系。那你会发现齁， 这些是那个欧洲的国家啊，就是啊，不是，这些是美国啊，加拿大啊，然后啊，这个美国还有南边这边秘鲁还没有改变，但是阿根廷这些啊，意大利的国家已经赞成婚姻合法化了。西欧大部分，英国是在2015年赞成的，还有这些黄色的地区代表，明年或后年他们赞成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澳洲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颜色，有两个不同颜色啊。纽西兰已经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这是纽西兰。然后呢，在这边澳洲其实这里有一个浅的颜色，现在看不到。其实澳洲是这样子，它是赞成就是已经同性恋的啊、关系伴侣的关系，所以今天 Centrelink 已经啊、可以发放那些补助金，如果是同性恋的伴侣在他的家中。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澳洲虽然没有说同性恋婚姻目前还是不合法的，可是已经接受了同性恋伴侣在家里的行为。我觉得观看这样子呢，我们还看不出来，我还要再给你们看一个图。这是第二个图，各国基督徒人口比例图，颜色越深的地方就是基督徒越多的地方。非洲是比较新的一个州，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其他的地方像这些也是比较新的啊。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有很多深颜色的地方啊，除了苏联之外啊，很多深颜色的地方，包括澳洲这些深颜色的地方啊，除了非洲，还有这个刚刚成为基督徒没有很久的这些国家，还有这个啊希腊东正教在苏联之外。除了之外，最先成为同性恋合法的国家都是这些基督化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有许多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包括英国更久，包括美国，包括这个一些回那个什么啊、这个意大利的不是意大利，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国家。这些南美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基督信仰一开始带来自由和释放，而这些国家已经是好几百年都是基督信仰的。但人的罪真的是恶极了，神的话呢，现在就成为限制他们自由的枷锁。我相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你如果一个国家几百年都是基督徒国家的话，他们肯定知道神不喜欢同性恋的。神是爱罪人，但是恨恶他们的罪。神不喜欢同性恋的行为，但是神也盼望这些同性恋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可是当我们用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跟他说的是讯息是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国家，我们赞成同性恋合法化，所以你们不用改变自己，你们不用回到神的身边，你们是神所喜悦的。在某个程度上，你是在这样跟他们说，这个世界说全世界一起要来针对上帝，我告诉你已经正在发生，你不是从战争那边发生，你不要以为现在美国去打伊斯兰国，美国他们就一定最好。事实上，几百年的基督徒国家是最先开始有同性恋的，回教国家都还没有，反而是西方这些所谓自己觉得自己都是基督徒的先开始了这样子的情况。弟兄姐妹，你把这两个图拿来一比，你就会你得到的是一个很震惊的结果。也就是说，现在世界大概所谓的基督徒国，这现在是世界所谓的基督徒国家，可能有一半都已经不是真的基督徒在掌权，而是以基督徒做一个名义，他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而且据我估计，这样的结果只是个开始，还没有结束，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我们的澳洲会被这些来转变。弟兄姐妹，过度自由，不要上帝的话，这个就是结果。诗人在诗篇第二篇很担心他的世界，他一直在想的是神什么时候才能垂听他的祷告，神什么时候才能将这个世界整顿一番。我想你看了这些的情况，你心中也有这个问号，神什么时候才来？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气候的峰会正在巴黎举行，要一直举行到11号。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的结果一开始以为会非常顺利，结果后来分组讨论并没有那么顺利，大家还是有自私的想法，还是只整天在想说我自己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如果这个气候峰会没有真的一个很强有力的条约来抑制每个国家的这些碳排放等等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生长的环境只会越来越糟。你已经看到澳洲20年前的天气绝对不是像这样子，一下冷一下热，乱七八糟，突然非常热，突然非常冷。弟兄姐妹，神什么时候才来，可能是你有的问号。但感谢神，就是在诗人在第四节就说了，好，可以帮我把灯再开起来，谢谢。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高立了我的君王，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极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陶匠的瓦器摔碎。第四节我们看到，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主必嗤笑他们。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的主权，神在人一起在违背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发起许多的战争的时候，在道德上充满许多的败坏的时候，在环保上环境上破坏神所创造的生态和地球的时候，神嗤笑他们，意思就是说，你所图谋的，你们一起所图谋的必定失败，而人将来必定会尝到苦果。神今天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设立一个属神的君王。所以第六节说，我在锡安我的圣山高立了我的君王。这个君王呢，和世上的君王不同。在第七节说，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生的意思不是像我们肉体的生的意思，最主要是说他的意思是指他从神而出，从神而出的意思。第八节说，神要将列国视他为基业，将地极视他为田产，而这君王呢，会用铁杖来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陶匠的瓦器摔碎。神在感动这个诗人这样写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诗人在写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他在写的是在历史中间两个不同的事件。第一，前半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神第一部分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他所讲到的就是神要在世上设立一个那种天上的王，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神而出，他已经来了，所以他已经来了，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而第二次来呢，就是在第八节这里了，第二次来是为了审判。所以这里有计划分成两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神要在世上设立一个君王，而这个君王呢，是从神而出，他要被称为神的儿子。第二个计划呢，就是从第八到第九节，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来进行最后的审判，世上的掌权者各国和各族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现在已经作王，他将来必定还要再来。我发现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其实当我们听到伊斯兰国的事情，当我们听到这个气候的变迁现在在印度的德里，还有可能这个洪水还没有完全消退死了也死了，目前我知道是200多人。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已经是乱七八糟。那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反而很害怕，反而为自己很担心，然后只想到自己。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应该要站在这个世界的破口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计划只已经显明一半了，还有一半还没完全显明。而在他还没显明的之前，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仍然在掌权。今天不管这些君王、这些掌权者、这些总统、这些总理、这些鼓吹同性恋，或者是让这些道德在败坏的休斯顿的市长等等， 他们在这世上的这一切神在嗤笑，我们要紧抓着神的信实和应许来为这世界祷告，为这世上的这些掌权的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不要让我们成为与这世界同流合污，然后也接受到神的审判的将来。那我们应该怎么行呢？第十到十二节给我们一个答案，他是针对这些君王而说，但其实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第十节说，现在，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在诗人写的时候是大卫王的时期，有那个现在，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现在。现在君王啊，应当谨慎，世上的审判官啊，要听劝诫，当存敬畏耶和华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兢而快乐，当亲吻儿子，免得他发怒，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我们看到十到十二节呢，它是一个警告，但它也最后有带着祝福。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之后，我们知道耶稣还会再来，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为这个世上的掌权者祷告呢？首先，我们祷告他们能够聆听神，因为这里讲到要谨慎，世上的审判官啊，要听劝诫。神的话呢是宝贵的，这里的听呢是带着行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为澳洲的总理新的总理是Malcolm Turnbull，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总理祷告。虽然他现在是赞成同性恋的但我们也要为他祷告，让他有神的心意有神的心意来行使神的用神的权柄在这个世上那所有掌权的，在罗马书说都是神所赐予的权柄，所以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世上凭公义好怜悯。第二点就是除了让他们能够听神的声音之外，就是顺服神。在十一节说，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兢而快乐。这里的顺服的意侍奉的意思呢，有顺服神的权柄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世上的这些掌权者有很多没有顺服神的权柄，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世上的掌权者要存敬畏的心，重新的来顺服上帝。然后又有一节说，又当战兢和快乐。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词我要怎么把它连在一块。战兢就是带着一点害怕，对神害怕，而快乐又战兢，怎么能够快乐？我想了半天，后来我觉得可能最好的解释是，这个耶稣是万王之王，而耶稣的来临呢，就让我们欢喜快乐，但我们不能欢喜快乐过头了，忘记了自己的位分。神是要敬畏的，在我们欢喜快乐耶稣的来临之前，我们还是要把之后在我们欢喜快乐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要把耶稣当神看，我们还是不能自由。像美国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之后，得到自由和释放，而释放了过头了，枪支变成合法化。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自由有没有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良心，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自由。那我的孩子呢，他们是很活泼的孩子活泼的孩子比较好听，他们比较活泼。那活泼呢，他们就每天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呢，一定有声音。我们家是从早到晚都有声音，除非某几个时刻，有一个时刻就是可能姐姐上学了，弟弟一个人在家玩，或者是呢他们一起在看 DVD 或电视的时间，就只有电视的声音，没有他们的声音。那他们有的时候玩的时候就有点过分，我们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可以随时在家里玩，可以跑来跑去，但是不能跑太夸张啦。然后要可以玩，但有的时候呢，他们玩得过分了，什么开始尖叫，哇，我真的受不了，哇，两个人开始尖叫，从头尖叫到尾，从这里再尖叫到那边，两个人一起叫。那我就和他们说啦，所以他们都知道可以玩，但什么呀，不要过分，可以玩，但是不要过分。我们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可以在家里面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不要过分。过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玩到全家都是玩具，然后小组要来查经的时候都没有地方走，那就是过分啦。玩到尖叫不断然后没有控制，那个就是过分啦。玩到不理别人的感受，跟人抢玩具，那个就是过分啦。所以呢，顺服神的意思就是我是认为战兢而快乐，就是我们是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不能随便。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随便的。不是，我记得我讲过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it's not cheap. 不是廉价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但我们要把神当神来看，不能随便，不能过分。就好像不受限制的自由就成为了放纵。第三点就是我们应当要亲近神，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掌权者祷告，他们能够亲近神。这里十二节很有意思，他说当亲吻儿子。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亲吻，当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接吻啦。我估计这个亲吻呢，可能比较像是武士跪在君王面前亲君王的手，效忠的意思。可能比较是这种意思。像君王，就是世上的这些掌权者，要在君王面前俯伏，要在君王面前去亲近他。当一个掌权者，或当我们这些就是犯罪的，就是世上的这些人类，当我们愿意悔改、亲近神、投靠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就近神的时候，神就饶恕。所以第二十二节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第十二节这边讲的有福呢，跟第一诗篇第一章第一篇说的有福呢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你如果喜爱他的话语，昼夜思想就有福了。而这里说的就是，如果我们顺服神，能够一起的来就近他、亲近他、听他的话，就有福了。我想和各位说一件事，就是在1982年那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有一对夫妇，他们很希望在世上很平安的生活，但他们呢，在那个时期很担心世界会有核子战争的爆发，所以呢，他们就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岛啊，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地下室等等，他们就是想要找一个哪里是他们可以安全生活，不被核子风暴侵袭到的地方，核子战争侵袭到的地方。最后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你会不会想去？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找到了一个南美洲的小岛，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们搬过去没多久，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呢，因为那个小岛是英国在外面的属地，而阿根廷呢就派兵占领了那个小岛，想要让这个小岛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有点像那些南海争议的问题或者钓鱼岛的问题。然后阿根廷就派兵占领了那个小岛。英国呢就发动了十个礼拜的战争，十个星期的战争和阿根廷战争，最后打胜了，把那个小岛又夺回来了。可是他们找来找去，1982年找到了一个反而是直接作战的地方。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世上没有一个平安的地方。有些人告诉你说，现在呢，你就不要去那些人聚集的地方什么机场少去啊，什么这些，因为你不知道恐怖分子会不会什么时候发生袭击。这也是对的我们要小心自己的生命财产。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礼拜三在这个南加州发生的枪击事件好了，他其中一个震惊美国人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没有预兆，完全没有预警，就直接在路上就扫射，动机不明，目的不明，到现在都还不明，以后可能会更清楚，但现在都不明。然后就在路上，一对夫妻，然后是一般人，他们的亲戚全部吓到，全部都不敢相信这对夫妻会做这种事情。他的太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不跟这个夫家有很多的接触， 但没有人想到说他们有这个能力，用那么多的枪支和弹药，用那么多的弹药，发了那么多发，杀了14个人。那这14个人有些正要结婚，有些是有几个小孩的父亲，从28岁到60岁不止，中间这些人。那我们在当中的大部分也从28岁到60岁吧。你真的不知道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拿你的生命走，你真的不知道这世上哪里可以安全。所以基督徒啊，讲到这边，你不要认为牧师在这里散播恐惧，我不是要你害怕，不是要你连家都不敢回，不是要你连路都不敢出。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有，就是在神那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世上的道德沦丧，我们不需要害怕恐怖分子的攻击，因为这些只不过让基督徒更确信上帝要来了。我们的神早就计划好了，救恩有两步，第一步耶稣已经来了，为了拯救，第二次他要再来就是为了审判。第二部分的计划就要来临，全世界都要在他面前受审判，有一天这些对抗神旨意的这些作为都要承受神的怒气。我们不可能逃离这个世界，因为无处可逃，但只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逃，哪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唯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逃，就是逃到神那里。在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逃，因为这世上本来不平安。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躲，因为这些道德的败坏已经到处都在发生。唯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去到神那里去，亲近他，顺服他，他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力量，是你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要知道第十二节说，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这个世界神不会，神现在还没有来，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因为还有许多的人是在他计划当中要回到他的身边的，但数目还没有满足。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会有无限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的伤害来破坏这个世界。有一天当万王之王再度降临的时候，所有的败坏和战乱都会有一个答案。但盼望的是，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是他，是在他的避难所里，在他的翅膀荫下，而不是和一些其他的这些掌权者一起来对抗神的那一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在这个时刻我有一个感动，这样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一同开声，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这块土地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开声，一起祷告。最后我结束。现在主，求你真的是完全的看顾，主啊，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基督徒一起，我们一起在这里来祷告，来主啊，来督求你堵住这些破口，主啊，求你让这些破口都能完完全全的消除，主啊，愿我们真的能够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为你有一个世界性的悔改，为这些基督徒的国家来祷告，主啊，求神他们都能够都回到你的身边，不要再这样子的。能带领所有的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一起来违背神，主啊，君王在那里上任，主啊，这些上任神在那里失效，主，求你真的是来将这些事情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决，为这个世上祷告，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的世界，使这个世界能够成为上帝能够喜悦的世界，而不是这种祸害满满的世界。主啊，求你真的是带领，让我们一直全世界都能够恢复到神起初的样子，求神自己怎么怎么来成就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同心向你祷告。是的，这个世界正在败坏，不管在道德上，不管在这个环境上，不管在战乱上，主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许多的层次上，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上，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乱，越来越败坏。 主，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心里焦急，但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对你的信心，我们要站在这世界的破口，来为这世界祷告。是的，主，虽然我们人言为轻，虽然我们是在波物，可能只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的教会，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来为这个世界祷告。主，我们盼望这个世界能够这些掌权者能够听神的声音，能够顺服神的权柄，能够来亲近耶稣基督。主啊，盼望我们也真的这个世界这些掌权的不要再继续败坏下去。主啊，这些基督徒的国家，求你使他们复兴，使他们重新有上帝的话语在他们当中，使他们愿意悔改，包括这些掌权的。主啊，求你今天就让他们可以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知道只有在主里才有真正的平安。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过度使用自己的自由，我们在这世上真的是充满了许多的罪恶，我们有很多的仇恨，但主，我求你自己来处理这一切。主啊，我们也盼望耶稣快来，能够来解决这世上所有的问题，使我们的世界能够恢复到比以前更好的新天新地。但主，在来之前，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能够尽我们的本分，为这个世界祷告，在这世上做我们该做的事，特别是将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传给我们世上许多还有需要的人，让万民都能够悔改，让万民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当数目满足，求神降临，我们愿你来。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要来唱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